全息成像技术有这样一种特点，如果你捡起任何一块碎片，将其照亮，每一块都会呈现出一朵完整的玫瑰图像。在德尔塔波的作用下，他看到自己正是那朵玫瑰。
One pill makes you larger and one pill makes you smaller。
仔细想想，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碎片，事实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当今世界科幻第一人，赛博朋克之父，包揽最高科幻奖得主威廉吉布森，唯一短篇杰作选《全息玫瑰碎片》中文有声书现已上线，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厂、积禾网联合出品，郝翔海、常荣山、叶知秋、严摸摸演播。十个火花迸溅的灵感碎片，一段熠熠生辉的赛博朋克光谱，超越时代的想象力，独树一帜的科幻美学。全息玫瑰碎片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
アレグル季節の中を二人は一人きり、さらり明けゆく夕日の中を今夜も昼下がり、さらりどれほど朽ち果てようと最後に笑いたい。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何时鸡蛋常规节目，我是主持人安，
我是老白，
小吴，
我是四少。
哇塞，太高兴了，我有一个月没放出来了，
哇，
在家里待着。
恭喜安老师，
首先恭喜安老师这个脱离禁闭环境。
我天，我今天一回到公司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是家人们，我可见到你们。
上班跟回家一样啊，是这样的，哇，
太，我都差点哭了，今天早上差点来不了，那核酸结果没出。千钧一发，
终于出来
了。刚才安老师录节目之前跟我讲说，那个他们小区群情激愤，
对，
怎么这样呢？街坊们还要上班呢。
就是昨天的核酸结果应该是今天凌晨出，但是大家都没出来，然后早上六点就开始有问为什么结果没出。
大家就好想上班，上班是我快乐。
对，就别拦着我，我要上班。不闲聊了，还是来继续讲正题啊。就今天我们还是依旧会为大家分享四本我们最近在看的书，也是欢迎大家在这个淘宝书店叫何氏奇谈来这购买。今天四本书都会在我们书店上架，然后另外就是何氏奇谈的有声书三周年的纪念海报也都上架了，还有这个科索神话的贴纸，还有就是艺术微喷的大海报，就是装帧非常非常精美。
哇，人类之光简直
特别好看，
我把那个莱博维斯赞歌那个四幅都打出来了。
对，确实那个海报就是你在图片上看跟你看实物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哎呦我操！然后用那个 A3 金属框装上之后，哇，
特别开心。
对，我们的大尺寸的海报都是有硬的纸筒，这个特别定制的纸筒，就是运输的，大家可以就是在淘宝下单啊，就打一广告，又来打广告了，打广告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有一个抽奖环节，就是这个奖品真的非常的牛逼，
重磅，
对，重磅，就是最近我们上架了一本书，就是小岛秀夫的这个创作的基因，这本书呢是小岛的这个作品第一次翻译引进这个简中版，然后我们也得到了出版社的一个就是赞助吧，让小岛签了一本亲笔签名。
哇，
我们就一本，然后
抄了吧，
我们自己都没有，但是这本书就是在今天这个电台底下给大家抽奖了。
就是集合这屋里边所有的人，这屋里所有人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这本书能不能密下。
很可惜没能密下，
不能，因为就是用这个书用来抽奖的话，我们还是要跟日方报备，所以就是最后的最后还是要把它抽出来。所以就是请大家关注这个集合网的这个我们这集的电台页面，然后抽奖方式也都会在上面写上。
对，点赞并分享。
对，点赞分享。真的是特想要，怎么办呀？
导哥哥的签名啊，
导哥的签名。
你只能等这期节目的时候，就等他这个节目上线，你
参与
上去点赞分享参与啊，
那能不能黑幕一下？
我们好像都，
我们好像不行，
整不了。
对，
这我们这信誉问题嘛，
是
对，给大家抽出来啊，就是非常重磅，
哎，
太开心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聊之前啊，还是照例有一个小讨论的环节，
闲聊环节，
对，闲聊环节。虽然这环节之前命名为和谈，但是也不知道这名字。 怎么样了？
和谈一下，
我这个
行可以。
对，短暂和谈环节，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的新闻，也是跟看书有关的，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新闻。我真的特别想听大家的看法，就是这个 Kindle 中国电子书店将在2023年6月30号停止运营了。
哦，
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给大家简短的说一下什么情况呢？就是亚马逊在前几天宣布，在一年之后，就是2023年6月30号。会在中国停止这个 Kindle 电子书店的运营，就是包括如果你以前在 Kindle 的就是商店买了就是正版的书，如果你在2024年的6月30号，就2024年6月30号之前没有下载这本书，你以后就看不了了，
是
因为它服务停了。
是的。
然后包括让我最震惊的就是它有一个 Send to Kindle 的功能，就是你有电子文档什么，你比如电子文档或者是别的东西
推送到，
对，你可以用邮件的方式推送到自己的 Kindle 上，但那个功能也没了，就是会在一年之后也
也都行了。
是的，
就是完全不能用
了。
对，没有这个服务了，就中国 Kindle 中国，所以特别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消息的看法。然后我们首先我是重度的 Kindle 用户，
对，
然后不知道42
我一直都是重度的这个电子书的用户，因为上期
微妙的错开，
我上期说了吧，就是我看书无所谓没意，只要它是字儿就行，所以我很早之前就是 Kindle 用户，但是这个出差的最后一年还是反正就是几年前吧，我就不用 Kindle 了。
那你用什么？
怒气啊，换了一个国内的文石的这个电子阅读器。
但是我知道你买过那个 Oasis 吗？
对，
最贵的、那个、对
对对对，而且我还是 Oasis 的一代，就是一个背光不太好的那个、所以二手出掉。
Oasis 确实是一代经典，
是一代经典。就是反正我先说这个，一会儿我会说到这些设备哈。因为我很早就开始用 Kindle 了，然后但是我得说，我觉得 Kindle 的硬件非常的糟糕。然后特别崩溃，
说说
然后巨崩溃。然后我觉得它服务本身很不错，就是服务很好，特别是它那个会员订阅制都很好，所以它停止服务这个部分我还挺遗憾的。但是我真的觉得 Kindle 硬件真是让我暴怒了很多次，我非常愤怒。就是最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 Kindle 还是单独编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自己的，就是。Kindle 就觉得这东西啊真好，然后借了我旧的一个，当时很喜欢，因为觉得确实看着舒服，就电子油墨的这个技术比那个屏幕
墨水屏，
对，比那个正常的屏幕照着确实那个小米站好很多。然后后来等到我都快大学毕业了，然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这 Paperwhite， Paperwhite 我非常喜欢，我有俩 Paperwhite，
哎，我也是，我也有俩，最早还有一个没有背光的，
对，就是没背光的。然后我那个 Paperwhite 是。电池不知为何彻底崩溃了，就是充5个小时之后，然后可以
充5个小时，
充5个小时之后，那个电显示没有满，然后对，5分钟就可以把那个电池涂了没了。然后我说哇，怎么回事？我什么情况？然后后来用了第二个 Paperwhite 二，就是很长时间，然后我就觉得 Kindle 这个作为一个电子产品 ，Paperwhite 非常好，Oasis。你会花很多很多钱换来一个特牛逼的握持体验，它的握持的那个，因为它背后那个是一个
人体工学，
对，有人体工学，然后把平衡做得很好的那么一个结构，但是真的有点太贵了，性价比太低了，
2000多，2400多，
对，
2400多，
对，你知道性价比低到什么程度
？PaperWhite 4的32G 现在才1200，
对，
但是也不能是才1200，才1200有点怪。
对，你就跟 Oasis， 对，因为我一开始很憧憬那个 Voyage， 就是他当时亚马逊第一次开始推出所谓的就是更高端版本的 Kindle 阅读器，然后我在现场实物用了一下之后，我就当时不太理解 Voyage 1500-1600。然后
不记得了，
图啥呢？然后后来 Voyage 就下架了，然后就有了 Oasis， 然后咬牙买了一个，用的虽然挺开心，但是就是肉疼，每次一打开都肉疼。然后，但是后来让我实在忍不了的就是 Kindle 硬件的系统，太难使了，特别特别。
你是觉得它慢吗？还是什么？
慢这些我都能忍，因为它是电子油墨嘛，就电子油墨它快不了多少，我就觉得它文件处理功能简直就是想让我报警。
指的文件处理，
就是我一开始是只拿 Kindle 去看书，然后其实它很大，其实也用不完，一本书也就撑死了，能有10MB，后来我就开始用 Kindle 看漫画，
我懂，
而且是推送进来的漫画，然后我就
救命啊，
因为推送就很爽嘛，一点就推了嘛，然后一推10来卷嘛，看挺爽的，看完之后我得删吧，我得收是吧。 我操！我当时我觉得哇，你在那个 Kindle 的设备上，收拾大文件，而且收拾巨量的大文件的时候，那个体验
堪比微信是吧？
哎呦我天！
哦，他就得一个一个删，
对他那个批量处理也好，还有下载对，他没有下载对列，
嗯，
哦，
就推了硬下，
对。
只要推了就下，
它有下载队列吗？
没有，它那个队列就是那种，
就是你下你就全都点了，然后等它慢慢下。
对，或者是就是它推送是自动下的，
嗯，
你那手都把它停了。
哦，
但是我的机器已经满了。
哦，
然后你要知道，我当时就收拾的时候，我一边在删它，一边在下，然后我删了半天，
它还在下，
内存没变。我说啊，怎么这样？然后反正就是有很多挺不愉快的，
嗯，
然后正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开始能负担得起电子阅读器。开始，然后国内的这些电子阅读器厂商就逐渐进场了。
嗯，
一开始出的东西跟开玩笑似的。
嗯，
但是这五六年之后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后来就换成了这个文石的 POC， 就是文石这个产品线有很高端的，也有很高性价
的。POC 第一代是吧？
POC 第二代，
第二代，
还是反正比较新的一代，
嗯，
然后就很快乐。
嗯
啊，因为。我记得我刚用 Kindle 的时候，当时还靠谱的安卓阅读器不多，
嗯，
而且要刷系统，
嗯，
刷完之后也并没有那么好用。最有名的好像是一个美国的叫 Nook 吧，还是要什么的，
嗯，
这个太复杂了，
对，挺复杂的，
嗯。
然后，但是后来我调查了一下，发现国内的，特别是就像文石这个产品线，我就挺满意的。
嗯，
那个你想，那个 POC 就特价的时候1000刚出头，
嗯，
然后好像是比。Altis 还轻，
而且 POC 现在作为基础产品线又降了，
嗯，对对
对，
比好像比 Altis 那我那一代内存大，
嗯，
然后它 的安卓系统是开放的，我甚至能拿它安一个 Kindle 的 APP，
哦，
然后我就
哇有一种 NTR 了，
我说咋
背得了背得了，
然后真的它那个 POC 产品线比 Kindle 延迟低，
嗯，
然后它 Kindle 那种就是老大难的问题，就是那个背光偏明暗会不均吗？
哦，
POC 那个产品线也好很多，就哪哪在硬件上哪哪都好很多。
嗯，
我说哎呦，那我就换了吧，然后就换了。
嗯，
然后那个 Kindle 那个 Altis 到现在我也没有二手出去，因为它是一代，
留着吧，
就只能留着。
古董升值，
对，就是留着忘却纪念了。
嗯，想起来前天我在家里就拉出一个柜子，那个柜子是我们家专门放电子垃圾的，
嗯，
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特别感慨，
嗯，
里边有三台 Kindle，
是吧？你看，
对。
我觉得很我真的是觉得 Kindle 服务我非常喜欢，
嗯，
我觉得服务很方便，
嗯，
作为这个电子书的服务，购买也好，查找也好，
是，
嗯，
啊，但是就是硬件让我很崩溃，
嗯，
所以，我反正我是觉得 Kindle 在中国听着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它有一些运营上的困境，
嗯，
硬件和 APP 的
干不过其他的，
真的是你用过了之后觉得比较起来在质量上差挺多，
就是卷不动了，
真是有点在硬件上真的它很难卷动国内，
我跟你讲硬件太卷了，一会儿我会跟你说说就硬件这方面，
我之前查的时候有过那种就是给学生用的，国内到什么程度就300-400块钱，
对，
就电子游墨的一个手机甚至能插手机卡
啊，
就啥都有，
不是它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按这个设计的，
对，然后背光都没有问题，
嗯，
因为给孩子用那光反而是它最重要的那灯。
然后海信还有专门的墨水屏，
啊，对，墨水屏手机做的也很好，
嗯，
墨水屏手机特别牛逼。
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家伙，嗯，就是他靠这个服务撑着，可能也很难撑得住。
这已经细分到这个领域，
对，特别吓人，
特别卷，卷的特别可怕，
嗯。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比较遗憾 ，Unlimited 的这个服务没有。
嗯，
哦，对对对，
那个是特好，我这是薅了。亚马逊好久的羊毛，
他说也是到23年6月，然后之后如果你续到之后的话，他会退你钱，好像是这么说
的。是
的，
我记得就是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我跟42还有就是那个屋里其他人就有一段时间聊的主要就是 Unlimited 上面能捞什么书回来，啊，
对，贼爽，
嗯，
对，
贼过瘾，可惜以后没有了，
是，
嗯，
很心痛。
嗯，小五是 Kindle 用户吗？
我是从来不用 Kindle 的原始
好嘛，
嗯，
那挺好的，省钱了，
省钱了，省钱了。
就是我可能小的时候看书也不是特别的多，这是确实是没有小的时候那种习惯，
嗯，
因为小时候读的是理工科嘛，就是一般都是写作业做题目这种，
嗯，
就很少用到要坐在那儿看一天书，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嗯，
然后后来上大学了以后爱看一些东西，但是还是会觉得就是在屏幕上我看这个字儿的时候，我也试过墨水屏，
嗯，
确实体验会不太
一样，好
一
些吧，
对，
嗯，
眼睛会好舒服很多，但我还是觉得 就它那个屏幕就很小，
是，
嗯，
就是它就哪怕跟那种正常规格的书比，
嗯、
它还是
小太多了，
小特别多。
对，
然后虽然它也可以调那个间距和这个
字号
什么乱七八糟，
嗯、
你都可以调，但是。就有一种我的排版不如人家的排版的感觉，就我还是喜欢对人家
书的排版，
对、
嗯、人家怎么
有编辑老师在那，
对呀、
啊，对对对
对，
对啊，对，我还想说这 Kindle 上。
怎么会这样
啊？那不是 Kindle 问题啊、
嗯，
其实就是国内有些出版社最近几年开始做电子书的时候，
嗯、
电子版的排版真的特别的不走心。
嗯、
是，
对啊，
各种毛病。
我就觉得这方面还是，而且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捧着的这个感觉，
嗯、
而且就是这个字儿如果在书上，跟这个字儿如果在屏幕上、
嗯，
就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
是，
但是这确实，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
嗯，
进度会非常慢，
是，
而且出差啊，或者是短途旅行的话，
不方便，
确实不方便。
是，
所以我每次只能挑一本，就是这一本差不多是我来回路上时间够用的这个量，
嗯、
差不多就这样了。
嗯，
而且确实，还有就是家里不太好收拾。
嗯，对，
对，
你一定要有一个单独的空间。
嗯、
每次都会说那个笑话，
嗯、
在北京地区，一本书的占地面积超、
嗯、
不如他占的那块面积的钱。
嗯，
嗯，就非常崩溃啊！
你说这个就是。
嗯，
本周末我要收拾一下办公室图书室，我书堆满了、
嗯、
对，
全是书，
全是书堆满了、
嗯、
太可怕了。
嗯，
嗯，但是真的电子书我能我使用有依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可以揣到兜里、
嗯、
特别是冬天，
嗯，
就揣兜里，我真的在一切情况下掏出来看。
而且它，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出去带着它，你当然也是很方便，但是在家里待着的时候没事翻翻也特别方便，
对，怎么着都是方便。
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不用开灯就可以看，我一般都是黑灯瞎火看 Kindle。
哇，
对，
我觉得
是
岂不是特别伤眼睛。
没有 Kindle 的灯，
没有 Kindle 背光是很好，
那个背光很柔、
嗯
哦、很柔和，
很开心、
对，
主要是轻便。
哎，
嗯，老白呢？
我是 Kindle 第二代用户，
嗯、
就是对，我是零九年初买
啊，就那一刷还残影那个，还需要
就不是残影
。
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就是 Kindle 二，
嗯
，DX 三，然后 PW 我都有。
哇塞，
嗯、
对，就是一代一代的买。
我借的是三。
嗯、
对、
那个，
到三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化了，
是的，
已经进化了。二代的时候才救命，真的，
嗯、
真的
一翻页字儿全叠一块，
没有背光，然后刷新率巨低，
是的，
奇低无比。然后就是当时那个墨水屏特别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有一次我那个二就是离桌面差不多就5厘米这样、
嗯、
扔在那儿，然后屏啪啦
啊，
怎么了？碎了？
就是不是，就是上边的一半就不显示了。
嗯，然后得刷，
然后那时候不是得刷、
嗯、
就坏了，
就坏了。
然后我记住花300块钱换的屏，然后过了3个月又坏了，我他妈买新的，就是
一个那时候一个看听到也没有500块钱呀，我怎么记得？
那时候600多，
600多、
哦，
对对对
对。
嗯，对，
然后那个
后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Kindle 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价格。
对，
你说性价比低吧，
嗯、
它其实
还好
。但你要说它真的很值吗？他妈的也500-600块钱呢。
然后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想买来，就是说我好买了，接下来我要看书了，但其实买了以后就放那儿了。
压泡面
嘛、
啊，最佳泡面盖子。
泡面盖子。
然后就阅读的时候，就阅读体验在那个年代，我必须得说，在2015年之前，那个时候就 Kindle 它本身作为市场上几乎没有竞品的产品。
是的，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要看电子书啊，
嗯、
或者说是看其他一些就是。购买渠道的这样一些东西，
嗯，
几乎是唯一选择。
是的，
对，
嗯，
那时候
当时有
手机也不发达，
就我刚才有印象的那个美国还是欧洲的那个安卓电子阅读器的厂牌，
嗯，
也就跟亚马逊比划了一年，
直接
就干倒了，
对，
就
干倒水躺
了、
嗯，
对。但是到了就是2016年之后，就像斯特刚才说，就是国内硬件厂商发现了，哎，这是一个垂直渠道，
嗯，
然后包括说国内的就是电子出版，
嗯，
也兴起了，然后大家又卷起来了，
嗯，基本上3年之内，挤满了从200到5000的所有家，老白那个就是
这个3000，
对，
嗯、
文石的产品线，
3000，
文石的产品线从最便宜的到最贵最贵，它是打这个古典乐团的那个
谱子的，
对，显示谱子、
哦，
它那个就特别贵。
就文石的那个最高端产品是13.3寸，
6000，
可以当显示屏，
对，是
个可以外接显示器，然后可以
快速并联，
对，对，
快速串联、
哦、
串成大谱，
对、
就是那种功能，
高级啊，
就完全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
对
对，这个完全没有关系，那个就是那个给有专业需求的人、
嗯。老白那款应该就算是民用，我们普通人用的就是最奢华的版本了，就还支持笔。
嗯，
对，
哦，
手写什么的，
对，
黑机笔记的
压感，压感是，
啊，
这个压感是那个 Wacom 的那个解决方案，
对对对，
哦，那么 好，
非常
好，是不是也是可以那种在会议上就是做那种
是的
一篇一篇的，
对，可以做笔记，然后那个平时还可以给小朋友画画，
而且你知道，就是前年还是就是我换成 POC 那年我做调研的时候，就觉得卷到什么程度，
嗯，
就国内像什么讯飞什么的这种，
嗯，
语音识别。AI 的这种厂商就做到什么业务，你花他钱买他的商用设备三四千的他那个板子，直接送你一套就是会议的听记，就在那里，对，
然后讯飞的那个终端产品还送你，就是中级的产品还送你一年的转换，
对，
嗯，
反正卷到无与伦比。
现在国内阅读就是我们说 Kindle 为什么会退出，因为是除了产品和服务之外，国内服务的各端细分也贼他妈严重，
嗯，
你像 iReader 这种，
对，
就是捆绑书城，
嗯，
然后有特别强的这个就是阅读渠道来源。
对，
然后今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解决办法，
嗯，
就是折叠屏，
啊，
就是那个 S，
啊，你都换成折叠屏，
对，
你啥时候换？
老白已经换了，
你呀，
啊，对，我就是为了看书，
你他妈。
因为
枪毙枪毙你，
对，枪毙我吧。那个，因为就是今年有一个，它不像就是说那个华为刚开那个折叠屏，
是现在折叠屏确实也成熟不少。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
嗯，是挺好的，看看，
嗯，
哇。
因为那个里边折叠屏现在能有最重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 vivo S Fold，
嗯，
我的那个文石 Note 十寸。
嗯，
从包里拿出来还稍微
有点麻烦
。我主要是就晚上自己在家里长时间看书的时候用，
嗯，
然后就是通勤的时候就拿手机看书，是一个极度就是那种快乐，你知道吗？
对 ，Office 有个问题是通勤的时候拿有点费劲，
它
因为它是方的，
对，
而且就是通勤，根据我多年使用电子书经验，就七寸以上的设备通勤拿出来看都是折磨。
嗯，
首先你从
通勤的时候可以考虑我们的有声书，
哎，有的，对，是这样。
小五还是
小五太牛逼，
可以牛逼啊，嗯，确实，
请来合适购买我们的这个很多有声书，非常好听。
对，猎魔人那全八卷。
所以就是，人们对于体验的要求其实真的是越来越高的，
嗯，
所以就是说那个阅读这块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它真的竞争不过。太卷了，
导致他有点卷不过。
嗯，好吧，那如果大家对 Kindle 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就是分享啊，
嗯，
就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纯买 Kindle 当泡面盖子的，可能也有吧。
有，肯定有，肯定有。
好，就是闲聊，我们先到这儿，然后就进入到这个推书的环节啊。今天因为就是在家里居家办公了好久，大家也都看了挺多书的，不然就从小五最近看的这个岛哥哥的书来介绍吧。
哎，
嗯，
好，
嗯，
哎，岛哥哥这本书啊，真的是看得非常痛快。
我以为是痛苦呢，是痛快。
痛快啊，
对，因为他这本书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
你先说一下书名吧。
哎，他的书名叫这个，创作的基因，我所爱着的迷母们，
嗯，
留不住。他这本书呢，简单来概括啊，就是小岛秀夫写的那些书评、读后感、影评，大概类似这种东西的一个集合体。他之前也说过，他有的时候会写在那个推特上，然后后来就是在杂志上连载，然后最后就出版了这本书，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那我觉得这本书看下来有这么几个看点啊，其一就是你可以更加了解小岛秀夫这个人。
我怎么这么想笑啊？ 对不起。
然后其二，对，第一绝对裁判的公正正义，其二
蜻蜓队长，
了解更多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但是没有接触过的优秀的作品，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其三呢，就是跟着小岛秀夫来学安利。小岛秀夫真的是太会安利了。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就是了解小岛秀夫。小岛秀夫这个，我相信听咱们这个电台的朋友大部分应该还都是通过游戏认识到他的，包括他的这个潜龙谍影系列，或者后来做的这个死亡搁浅。那其实呢，小岛秀夫自己也说过，他的这个身体里70%都是
电影组成。
电影，对，他其实是特别爱看这个书跟电影的人。那但是呢，这本书呢不局限于说这些东西，你还可以看到小岛秀夫非常这个难以描述的一面。比如说不得不提的一个选篇，就是这个名字叫做《初恋之路》，我所爱的尤里安奴。
这我看过了。
这
他说啥了？
这篇在我们站上就有。
对对对，哎， 可以提一下那个这篇这本书的译者，就是在我们站内投稿的那位作者，
扫
肉
老
师。对，对
哇，与有容颜，我面上飞金，我跟扫肉老师竟然在同一网站发内容、啊。
对，所以这篇到底说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啊，他在1967年的秋天。他与他一生难忘的女性相遇了，这个女性就是尤里安奴。
是的，是的，就是用词特别的，
对，
非常的倒哥哥，
对，非常倒哥哥，
啊、太倒了、嗯。
曾经有一个爆炸，
请、嗯、
是吧？曾经
对
，Once upon a time、
嗯。然后小岛喜欢这个奥特曼，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最近那个奥特曼刚上映，就新奥特曼刚上映的时候，
嗯、
他也是狂推狂看，
是的，
每天就嘿嘿奥特曼。
是，包括他的发那个作品都被泄露了，然后他的办公室的人非常着急，四处追责，他搁那发奥特曼。
对，
我也可以理解他的喜悦，毕竟他是奥特曼呀。
我觉得他们工作室人可能也没找着老板，你知道吗？
是，这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渊源啊，就是他出生在这个祖师谷大藏。
嗯、
这个其实就是远古公司的所在地、
嗯、
哎，是这样的，所以他两岁之前呢，他们家一直住在这个地区、
嗯、
所以他对这个赛文奥特曼里那些外景、
嗯、
他都非常熟悉、
嗯、
看上去呢就有种他自己曾经玩过那种地方的感觉。
嗯，
嗯，
其实小孩子看奥特曼理解不了那些特别晦涩的主题、
嗯、科幻的主题。
嗯，对，
然后尤其比如说赛文奥特曼这部里主题就是侵略，
嗯
啊，讲到各种这个外星人抱着一些自己的目的或者是一些政治缘由，然后以及特别复杂的背景来侵略地球。
嗯，
然后还有比如说讨论了一些民族独立的问题啊，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跟战争，类似这种问题。那、
嗯、
这种小孩子肯定是理解不了的，
确实。
所以他跟他的小伙伴们都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赛文奥特曼呀、啊、
怪兽啊
、
嗯，
然后外星人啊，然后奥特警备队的这个酷炫装备啊，
嗯、
这玩具啊，就这种
大楼被拆了什么的，
是是是
的。哎，但是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样的是呢。
嗯，
一段时间以后，小老关注的重心就移向了安努队员。
嗯
啊、
这人行吧、
啊？你看，听他的原话啊，他原话这么说：他与那些花瓶女主角不同，存在感甚至在奥特警备队之上，令人心中小鹿乱撞。虽然时而露出冷艳的表情，但他的笑容总是充满了力量。奥特警备队的制服和医用白大褂字不用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用说啊、
嗯。制服
对，勤务外的时间还会穿着60年代最潮的服饰、
嗯，
甚至泳衣。这种时候，我虽然会满脸通红，但仍然死死盯住电视机不放。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初恋的感觉？这是人家原话，
说
得
好，
原话。
嗯。
然后初恋的感觉，这个时候小老才多大呢？
嗯，
4岁。
他的妈！
他瞎写
了，导哥哥真牛逼，
导哥真厉害。
四岁记得什么呀？
是，
然后他还说，他看这个《赛文奥特曼》第6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宣传海报，一张海报，
嗯，
就是这张，安奴队员在镜子面前整理头发，天马星人在他身后，
哦，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但是个安奴队员没有察觉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照片。
嗯，
然后这个照片呢，其实没有在这个剧集里出现过，
嗯，
就是只是在杂志啊跟那个怪兽图鉴上经常出现，
嗯。
然后小岛说，他看到这种照片。第一反应不是危险啊，安努队员背后有外星人，
而是
这种小朋友的基本反应，而是某种无法言表的感情萌发了。现在想起来，那可能是我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女人这样认知的瞬间。从那之后，电视里每次出现安努队员，我都会浑身发烫。那是我的初恋，全部恋与爱的起源。
5岁就欲火焚身了是吧？
不是，这个小宝哥哥以后
发烫做个核酸啊，真是，真的是。
以后感觉有点无法面对小宝哥哥的游戏。
这就是导哥哥，所以你可以从这本书里了解到不曾被人发现的导哥哥的另一面。嗯。然后其二呢，刚刚说到是可以了解更多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优秀作品啊。
嗯。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小老在序言里就说过，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爱读书的人，
嗯，
涉猎极广。
嗯，你像他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无法想象没有书的世界。
嗯，
然后他的这个读书习惯，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太一样。
嗯，
他就是习惯每天都去一遍书店逛一圈。
哇
塞，每天都去书店逛，
太奢侈了，
羡慕死，
太奢侈了，羡慕死。
对，因为。 就他可能就是上班的路上，可能是早上去的路上，或者是下班以后回来的路上这样。然后他认为书跟电影是非常棒的虚拟体验。
是的，
就是这种虚拟体验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你出门去旅游啊，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你周围的环境，比如说大自然的风光这种。但是你听别人说啊，然后通过读书和看电影，你也能有就这种想象的空间，你可以了解到一些你没有感受过的感受，共享别人的这个体验，可能这对你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促使你之后再去啊向往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他是这样感觉的。然后他从书店挑书的这个过程啊，其实也跟大家不太一样，他不会就是直接盯着说啊我去找一本什么什么书，或者找一个什么什么分类书架上的分类，而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线路，就是这样游览一圈，然后看到感兴趣的拎起来就看，然后大致判断一下，然后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他因为他觉得从书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不太看 NHK 的陈娟剧，但是他从书店里畅销的那个部分就能知道啊，这个剧肯定最近收视率不错，然后以及这个明星肯定最近特别红，大概类似这种信息。那他说他挑书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跟你在工作时候看人、看项目、看企划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法完全的了解你想要的这个东西，你只能通过比如说腰封、书的封面，然后标题跟大致扫过的这个内容，来迅速的做出判断，这个书到底是不是你感兴趣的，是不是你能读下来的。然后他觉得这个过程呢他也非常享受。
有道理。
对吧。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这个潜龙谍影系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一个评价，就是说他的作品被评价为既有作者性又有原创性。然后他觉得这个呢很大一部分就归功于他每天去书店选书这个动作，这个习惯嘛算是。
作者性是指的是什么？
作者性我觉得
就是自己的形象很鲜明，是吗？
作者性就是他借鉴和参考的那个作者。作者
懂了。然后原创性就是他自己的，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部分。我的理解是这样。然后呢他我觉得他下边说的这个观点特别对啊。就是说他用自己的眼睛跟感性训练出自己选中中奖，就是他特别喜爱的那些书的书，以形成我自己独有的价值观，为创作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说通过别人的意见跟接触来接触书与电影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打开书的那一瞬间必须要靠自己的感性跟价值观去进入那个世界。因为别人赞赏有加的东西你觉得无聊，这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那是出于你的价值观去判断的结果。如果因为那人夸奖了你就觉得有趣，那就和在社交平台上点个赞转个发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也就没有了你，就是这个引号的你。那即使说错了呢，意见不合也完全没有必要在意，通过自己的眼睛跟大脑找出中奖，就是他喜爱的那种书，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儿。我的中奖和你的中奖可能并不相同，这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说
的非常非常
对，就是他的这个就是翻过来说，就是跟大家听《何氏奇谈》这档节目的感受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每期都会安利好多书，但是有的时候是比如我特别喜欢的书，但是作为一个听众你可能没兴趣，
对，
各有很好，
对，
各有
很正常的，对。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就可以把这本就可以把小岛当做是一个电台的 DJ， 然后这本书
他自己也做播客，是 啊，
对对对
啊，是是是，然后这本书呢就是他精心挑选的推荐集，所以里面的大部分作品我自己看下来，大部分是我都没有接触过的闻所未闻的作品，可能这个作者我是听说过，但是他写的这个作品我是肯定没有接触过的。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小岛的游戏啊，那在书籍、电影、音乐这种媒介的品味上肯定也是会相似的，所以可能大部分的安利啊都会被你吃下，你就可以顺着他这本书去找更多
对有意思的东西，
你感兴趣的又很优秀的书，就
这个是最有意思，
你自己去挑了，
对，
是
的，
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呢说到这个安利啊，我觉得小岛秀夫真的是太会安利了，太会安利了。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他在开篇第一篇啊，这篇叫《未知的故事》的总称，这就是我们的科幻，名字是这样的。这篇呢提到了小岛秀夫看科幻作品的经历啊，科幻作品有这个四十二可能比较知道，就早期的科幻作品其实还是会比较有深度的探讨，去聊很多特别深刻的主题
啊，是
对，然后后来就会慢慢的转变为商业化，
对，
然后他说
爽的，
对对对，然后他说这个他就 在这个商业化的过程中，他就慢慢不看了，直到后来出了这个《星之继承者》，
对，我们之前节目也推荐过，
哎呦，
对，
好看，
好。
然后我来给大家举例，他怎么安利这本书啊？他就选了一个选段，《星之继承者》这个在他看来是一个优秀的科幻小说，但其实也是，全新的本格推理小说，就是他的看法，
嗯。
然后他提了中间的有一个选段，就是说月球表面上发现了一具穿着大红色宇航服的尸体，然后有一个博士就对这个尸体做出这样的描述，这就是那具尸体。在你们发问前，我先来回答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一，答案是否，尸体的身份不明，我们就称他为查理吧。第二，答案也是否，到底是什么将这个男人置之死地，我无法断言。第三，答案仍旧是否，这个人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们掌握的极少信息中可以得知，第一，查理不是至今建造过任何一座月球基地里的人，不如说也不是已知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甚至连查理是不是地球人都不好说了。
嗯，
先不管他到底是谁啊，查理已经死了50000年以上了。
嗯，
啊，他挑了这么一个选段。
嗯，
然后他给这个选段的安利语，就是我觉得是他这一篇里的名句是什么呢？
嗯。
他说这已经超越了以往硬科幻的范畴了，这是在试图打破长达50000年的不在场证明。
嗯，
哦，
你感受到了他那个点。
哦，
懂了懂了，
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了50000年以上了。
嗯， 嗯，
然后是在打破这个长达50000年的不在场证明。
嗯，
就是
说得好，
你跟小岛哥哥学就能学到如此
确实
有感觉的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安利
的
方式，
对对对，
灵魂一发。
就我看了他这个片段，我现在就特别想读这本书。
我们这有，
怎么打破？
书架上有，
书架上有。
咱们书架上有。
对，到底是怎么打破这个不在场证明的呢？这是这一篇啊。
嗯。
然后他在另外一篇呢，还提到过那个，我就简单概括一下。他提到说，那篇的名字是这样：只要有粉丝们的热烈期望，故事就不会完结。
嗯。
这篇呢，我不知道他写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
嗯。
哦，对不起，我知道是2011年9月。
好。
然后呢？他这篇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说，那个丹尼斯·勒汉这位作家，
哦，
对对对，写的这个《私人侦探帕德里克》跟安琪这个系列，
嗯，
最后就完结了那个故事。
嗯，
然后呢，他就联想到他自己就是做《潜龙谍影》的这个经历，
嗯，
就是他的最后的一个观点就是，虽然作家单方面结束了故事啊，但是不能背叛粉丝们的期待。作者和系列不是永恒的，正因为如此才会与螺旋状态融合交织在一起。
嗯，
就其实也是对他自己那个完结潜龙谍影的这个系列的一个感受。
嗯，
就他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呢，还是作者还是非常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带向一个圆满的他自己满意的一个结尾。
是，
但是粉丝们呢肯定是不太希望自己喜欢的作品
想看更多。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所以他在这一篇里提到了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嗯，
然后我觉得比较值得聊的是另一篇是标题是给我的创作活动带来极大影响的任性母猫珍妮。
嗯，
为什么说这一篇呢？因为我们可以先聊一下他这个书名里提到这个迷母啊。
嗯，
这个迷母在我们的中文语境里可能大家会习惯性的理解成梗。
是的，
对，
搞笑那些。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梗呢其实是迷母的一个
一种表现，
一只。对，它其实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它就是网络迷母。
嗯，
对对对。那迷母这个词呢是由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中首次提出的。
嗯，
这个迷母怎么来理解呢？他就把这个迷母类比成文化传播的遗传基因。
对的。
嗯，
它就是跟那个基因那个词互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以那个基因的词为基础造出来的迷因嘛。
对
对
对，
迷因。嗯，
对对，所以我们中文有时候会翻成
迷
因。对，然后他怎么来理解这个文化传播的遗传基因呢？
嗯，
就是说文化价值啊，习惯啊，就这种信息，就是在我们脑海里的这种信息，
嗯，
它在传播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在跟你说，我在复述，然后你在吸收的时候呢，它也会有复制、变异跟这个环境选择的这个过程，
嗯，
进而演化。就比如说诞生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想法，
嗯，
我在跟你说的时候，你接收到的这个想法跟我其实脑海里的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是完全一样的，
嗯，
是相似，
会产生变化。
对对对，但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嗯，
那它在传播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竞争，就是别人总会想听到 就是那种更猎奇更
嗯
更
就像
版本
就像生物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如果这个说法越猎奇越耸人听闻、
嗯、
啊你就会越愿意想听然后它在传在人群中的传播的这个效果就会比那个版本就好就有点像谣言是怎么传起来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呢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就有点像物竞天择的这种感觉
嗯，
那小岛是怎么来解释这个呢就是说他提到了这个保罗格里克写的这本写的这部珍妮这部珍妮呢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大概就是讲这个主人公皮特因为家里人讨厌猫他就没有饲养然后他有一天遭遇了交通事故醒来了以后呢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白猫、
嗯、
就变成了一只猫、
嗯、
变成了猫的世界然后呢那他又没有过猫的这个生活经历所以在这个街头就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直到他遇到了一个相貌丑陋的母猫珍妮的帮助然后他就跟着这只猫后边学怎么融入猫的环境怎么去生存下去怎么在这个取悦人类怎么在街上行走喝牛奶怎么战斗然后怎么成为这个猫界老大大概是这种感觉、
嗯、
不断成长
嗯, 嗯，然后呢皮特作为猫社会里的新手为了能百分百的成为一只猫而向母猫虚心求教而读者则是一页又一页的翻动着书页然后来看这个过程
嗯，
然后呢他就突然想起来时隔多年以后他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来珍妮其实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塑造那个《潜龙谍影三》The Boss 的这个形象
哦、
嗯是这个意思然后将潜龙谍影中的主人公 Snake 培养成战士并不断向其发出你像狗一样活着还是想像猫一样活着的提问的 The Boss 我无意中为这个角色打上了珍妮的烙印潜龙谍影系列一直讲述着组织培养的公犬们的进行着弑亲行为的父权故事为了加入母性与野猫的视角创造出的角色就是 The Boss
嗯
啊，潜龙谍影就是从珍妮的迷母中所诞生的
啊，正好就合了他这本书的书名《创作的基因》
对，
是的，
珍妮就是潜龙谍影的基因
哦，他这名字也是，
对，
是既有基因也有魔音，
是
对，
是这么一个感觉。这个地方我就不剧透大家了，这个《潜龙谍影三》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玩过的话，你肯定能明白小岛的这个讲法，所以你可以在看他这段的时候，你就会对他这个系列。
是
有更深的理解
加深理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其实没有感觉到
嗯，
他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
嗯、自然而然
对
潜移默化的被别人影响了
对对对
被别人的想法影响了
嗯，
就这种感觉就是完美契合了他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
所以是基因嘛、
嗯、
就是你创作观最原始的来源
嗯,
对
嗯
对
然后他在这篇里我觉得安利的金句是这一句我觉得特别棒 是这样的如今大街小巷流行起一阵猫的热潮、
嗯、
在书店里甚至有专门区域摆放和猫有关的书籍、
嗯、
啊但是在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找不到我养在书架上的那只猫
说得好、
说得好
挺会说的
是哇导哥真的是太会聊了、
太会聊天了
太会聊了太会聊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他安利的这个细节特别棒的一篇呢就是这个于是讨厌小岛讨厌书的小岛不在了
哦
这篇他安利的这个作品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了解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这个无人生还
对因为他那个标题就是取自日文版的无人生还的
对
于是大家都不在了日文版的标题是这个
对对对、
嗯、
这篇呢本身就是这一篇就是比较出名嘛、
嗯、
但他安利的手段呢就或者方式呢就比较的有新意
嗯
他这一篇呢就有点像这个杂志采访他的这个感觉他就是 Q&A 的形式
嗯
就是开篇第一句就是您是从小就喜欢看书了吗不我小时候不爱看书
嗯
然后他就是这样几个问题之间呢他会夹杂那个无人生还里的那句预言诗
哦、
嗯、
就是十个小兵人、
嗯、
外出去吃饭对、
嗯、
一直写到最后一个这个小兵人孤单又隐之
嗯
啊头环上了吊一个也没剩就最后写到这一句
嗯
然后呢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他就是在聊这个作品本身给他的感受然后以及他怎么的喜欢这个作品、
嗯、
然后最后的最后然后还是这个 Q&A 的形式然后问他的人就是说很有意思呢那么到底是谁杀了这十个人的呢
嗯
他的回答是不被杀的有十一个人他说啊不是只有十个人被邀请吗不被邀请的总共有十一个人啊、这就奇怪了不是只有十具尸体吗、
嗯、
无人生还之后实际上还有一个人被杀了那是谁呢读者自己啊什么最后被阿加莎所杀的就是我自己 哈哈，于是讨厌书的小岛不在了。
哎呀、
啊、
他写东西真是，
岛哥真是太会安利，真是、
太会说话
了，
就是看一篇吃一篇安利，看一篇吃一篇安利的感觉、
真好。而且我有个、
这个是写作技巧在这儿。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日本人自己写的小随笔，
嗯，
都好像都趣味性非常强。因为我就想起那个思念都美彦写的、
太阳
与
少
少
女，
我记得我们也卖过，是吧？
我不太记得，好像好久
好像好久之前我提过一次，
那个、对，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一些趣事，然后它就真是妙笔生花，
嗯、
然后可能一两页的故事你读完之后觉得哎真有意思，然后下一篇、
嗯、
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然后这本书呢，大体就是分成两章，我看下来感觉第一章大部分都是书籍，
嗯，
第二章呢是书籍跟电影和剧集还有音乐、
嗯、
都会有一些。然后最后结尾呢还会有一个结语，这个结语其实提到了这个死亡搁浅发售以后的一些心路历程、
嗯、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剧透，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买来这本书再看一看、
嗯、
得买啊，得买啊，朋友们，
对，
得买那本签名版你不一定抽得着
对，而且你看 Kindle 现在都不行了，得买实体书，
确实
得预备上、
太牛逼了，这一期节目说现在正话反话我都说了
请来何氏奇谈、
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结语寥寥几页吧，也没有很长，然后说到这个死亡搁浅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玩过死亡搁浅的话，你会对连接这个概念，尤其是经历过疫情之后、我们对这个连接的概念跟这个
绳结
的概念，对，
是
米姆的这个概念会认知非常深刻。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提到了他在创作死亡搁浅的时候的这个心路历程跟想法。所以我觉得还是
我操共鸣了。
看完了以后还是感触很深，
是
因为那个就是这里边说一段，就是我与死亡搁浅之间的关联，
嗯、
就是那个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就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嗯、
那时候就是门庭冷落车马稀、
是的，
对，然后就是过完年之后，街上基本上一人都没有，然后我们家旁边有一地下通道，那个有一天我是出门去买菜，然后回来之后到走到那地下通道，我就吹了就是那个死亡搁浅的、那个、口哨、那个就是，然后发微博上，就没有想到就几千转，
对，就大家都
就一瞬间就出现了
特别有感触，
对、
所以他这篇结尾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相信故事和米姆的力量，他们使人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所以我想讲述故事，留下故事，把更多的故事传达出去，他们连接着人与人，连接着世界和时代，他们将成为创作的基因，向人们展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希望我所爱着的米姆能把我和您用牵绊连接到一起，创造出新的米姆、带着这个愿望，我今天也要到书店去寻找那尚未遇见的牵绊。
哇，
特别牛逼，
特别好，
感谢您岛哥哥，
感
谢您，
感谢岛哥哥。所以我觉得真的这本书受益良多，
是
非常之棒，
太好了。
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也是重新打通了一遍死亡搁浅、
嗯、
就是再次感慨于小岛秀夫这个人有一些惊人的洞察力，而且惊人
的
前瞻性，很厉害，
然后
感觉这本书可以让你一定程度上学习这种，他的这种对世界的这种洞察，
到底是从哪开始的？
对，
然后就是机核站上被收藏和那个就是点赞最多的文章，其实是一个合集，就是很多年之前我们还没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功能的时候，就是产品很拉的时候，
凑合那个整合集。
对，那个时候我写了一个合集，叫就是对小岛秀夫的爱沉淀在多年的时光里。就发现从机核建站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每年小岛秀夫的文章车载斗量，
特别多。
是，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站内看看这个文章，这个应该也在时间轴呈现。
买这本书再参考一下。
哎，确实，
真是牛逼，
太牛逼了！
哎呀，
这本太好看
了。那我就正好接着小五的这个介绍来说，我今天想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剖开您是我的荣幸》。他这本书也是在小岛的这个创作基因的这个
推荐里
推荐了，就是
这都能连上啊？
对，因为其实也不是说那个巧合连上，就是特意挑的，因为就是想因为
不藏了，
因为
行可以，那好，
因为大家肯定好奇就是小岛秀夫喜欢什么样的书呢，那我们不如就单拿出一本他在这个创作经里推荐的书，我们来看看小岛喜欢什么样的书、
嗯、
然后刚好我们店里也上架了揭穿博子的抛开您是我的荣幸，
嗯，
正好我也看了，
嗯，
就给大家聊聊、
哎、
深度探究小岛秀夫喜欢什么样的书。
哎，太牛逼了、
这期节目怎么有这个走向
了，太牛逼了，太牛逼了。
对，不好意思啊，有就是今天特别开心，有点口糊了，现在开始已经，就是刚才就是小五也说了嘛，他小岛有在这个创作经里推荐了，比如《星之继承者》，然后还有《无人生还》，
对，
我就感觉他是不是特喜欢看这种推理类的，
巨爱看。
所以抛开您是我的荣幸，也是一本推理小说，而且是非常本格的推理小说。
哦，
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笑，就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介绍，大家就明白我为什么想笑了。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叫揭穿博子，今年已经92岁了，是一位女性的，就是说推理作家，日本的，已经是奶奶辈儿的了。
嗯，
那她的写作风格啊，她还在世啊，她的写作风格是非常耽美的写作风格。
哦，
哇哦！
但是耽美不等于 BL， 这个我要说一句，
是
对
是，
就是说。当然也可以，但是有一部分耽美是 BL， 但有一部分耽美就真的是从比如谷崎润一郎就以前
的
那些作家开始，
是这种行文的习惯，
对，
那种若有若无
就是
的感觉。
他对他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描述都是特别唯美的、完美的东西。
Okay.
比如说这里面的人都是美少年、
嗯 okay.
然后这里面的风景都是英国的那种风景、
嗯。
然后这里面他如果描述一件事儿，就包括有一个人被杀了，因为是个推理小说嘛，当然里有很多案件。
嗯，
他也就是用非常唯美的表现手法，
娓娓道来、
啊，就那个原教旨意义上的耽美的那个写作风格、
嗯。
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原教旨，就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美少年之爱类型那种
的。
哦
的
哦、
对不起，我真的很想笑。
好东西啊，对，好东西，
就是全方位的唯美主义写法，娓娓道来，一个人怎么量的是吗？
对
啊，
就是
来劲了，我有点想看了，
就是。这我就先说一下，但这不是 BL 小说，这是本格推理啊。
好，
但是它的文风就是这样，再加上在这么样一个唯美的文风之上，为你完整的讲述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本格案件。
哦，
这是非常的牛逼，我只能说、
哦、好。
然后在创作的基因这本书里，小岛也是盛赞了揭穿博子的这本《抛开您是我的荣幸》。他的、
嗯、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小岛是怎么夸的，他说啊。
嗯，
就这个书一开始他没听说过，然后他就去书店逛嘛，然后就看见了这书的封面，因为简中版的这个封面和日版的封面是一样的，就大家可能也可以看到新星出的嘛，封面是一个美少年就是被剖开了，因为他这个书讲的是解剖的一些故事，一个解剖教室啊，18世纪英国的一个解剖教室里发生的案件。
哦，
然后这美少年被开膛了、
哦、大家可以在时间轴上看一下，
对，这书的封面就是日版的封面。
哦，这美少年是大体老师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哦、
然后小岛推荐的这个话呀，就是说揭穿女士竟然是和我妈同世代的82岁老资格现役作家。
什么话这是？
但是他写这个的时候揭穿女士82岁，但是他揭穿女士现在92岁了。对，然后他说啊，我读完了之后，就小岛说，我读完了之后，我的胸膛被饱含写作功底的手术刀满怀快感地剖开了。
好好好好好。
然后说，虽然基本上是推理小说，但又包含着幻想、耽美、时代、情色、幻想与史实、怪诞与色情、异端与贝德。躺在手术台的我，有种被这个各种差异交织起来的模式美深深的陶醉了。
哇，
然后又说这个书的知识极其的缜密，然后有内科医生的处方，有异国的美术音乐文学，就是说像外科的缝合一样紧密的相连，是异常优美的叙事诗。
读的狂喜乱舞了，这是
有点喜欢了。
嗯，有点喜欢了，真的特好。对不起，就是嘴角一直在上扬。
没有，我在
住那种，
我在安姐的脸上也看到了久违的那种，就是
喜悦啊，
眉飞色舞的快乐。
就是说，小岛，我懂你，我懂你。对，
你说太对了，是吧？
看得那么开心，
对，我懂你，因为我看完了这个书，抛开您是我的荣幸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哎，这段如果不合适请掐了啊、
嗯、
就是说特像我以前中学的时候看那个古早日本 BL 小说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
就是没有那么露骨，但是又是那种就美少年之爱，就是那种类型的、
嗯、
但是他在那之上就是讲的是一个本格推理。
哦，
所以就特来劲。
我觉得这段没啥问题，
是、
嗯、没啥问题，
说得好，
说得好。
对
反正就是这么样一个故事。当然、
嗯、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也说了， 抛开您是我荣幸讲的是十八世纪伦敦的一个解剖教室里发生的案件，
嗯，
所以它里面就是描述的所有当时的风土人情，就是大家的就是生活习惯，
嗯，
包括当时就是非法解剖室这个大家就是医生为了去研究医学想要去解剖，但是因为没有尸体，因为当时的人们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嘛，
对对对，
然后医生就去
那个时候医生要去，
啊，
不是我
是墓地里抛尸，
医生是那个趁月黑风高的时候去
对
刨坟掘墓，把新鲜尸体抠出来，
对，就是他们只好去为了医学研究，他们只好去偷尸体，就是刨人家祖坟，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为了得到一些好的尸体，比如说有一些孕妇呀什么的，或者就那种比较能研究医学的但是又不常见的尸体，
嗯，
然后
特意的，嗯，
去黑市上买那些盗墓人的就刨回来的尸体，总之就是这些。这个书啊设定还是挺恶心的，说实话，
啊，所以才来劲嘛，
对，所以，啊，对，所以才来劲。
好吧，好吧，
太好笑了，对不起。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好奇他讲什么故事，我可以简单的复述，但是我不会剧透。他是说，刚刚也说了，这个解剖教室啊是一个没有，就是老师带着学徒，就是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场就有六个人，
嗯，
然后在一个解剖室里，从那哐哐解剖一个新鲜那个买黑市买回来的一个怀孕了的女尸，
嗯，
然后解剖解剖着，就那个治安警察什么就上门了，
冲进来了，
你们解剖什么呢？然后这个老师和学生们就害怕呀，就说我操，这个怎么回事？然后就慌慌张张的把这个尸体藏到他们教室的一个壁炉里了，
嗯，
就是墙里的一个壁炉嘛，
啊，
然后那个来警察来了，就是侦探也来了，什么搜了一圈，然后什么都没发现，就走了嘛，
哦，
然后走了之后，这几个学生和老师，五个学生加一个老师，就说我操，走了，好，咱们把这个尸体拿出来，别臭了，
嗯，
因为当时也没有冰箱嘛，什么都没有，就是拿到新鲜尸体马上就解剖，要不然就臭了，
是，
所以他们就赶紧又从壁炉里把那个尸体掏出来，但是掏出来的时候，是放进去的时候，藏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怀孕的女尸，
哦，
掏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手脚都没有的年轻男孩的人棍，
哦，
然后
我操，这本必看，我
刺激啊，
太刺激
了，
哎呀，还是老奶奶写东西牛逼，我
太好了。
但是这里面的描写都非常唯美，所以你没有任何不适，
嗯，
读着就读了、
嗯，
特别顺滑就读下去了，嗯，但是情节他其实想现在想起来就，哦，我操，这情节还挺牛逼的。然后这帮人就说，我操，这壁炉里怎么还有别的尸体啊？那我之前那个怀孕的女尸去哪儿了？然后他们又从那几个学生就开始掏那壁炉，掏，然后又掏出来了一具中年男性的尸体，但是脸被毁了，所以不知道是谁。
哦，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这个书的第一节，就是才二十页的。
我劲儿这么大，我操！
就多了两具尸体，
对，
然后还少了一具尸体。
那个也掏出来了，现在有三具尸体。
哦，还好，哦，那还好。
就他在前二十页讲了一个解剖教室被搜查，结果就莫名其妙的，现在有三具尸体在那儿，
哦，
一个怀孕的孕妇，最后被证明是这个富家千金大小姐，因为就是没结婚又怀孕了，
哦，
所以自杀了，
哦。
第二个尸体是不知道哪出来一个就是美少年，但是胳膊腿都没有。第三个是一个男的，但是没有脸，不知道是谁。
Okay，
好，行，我觉得介绍到这儿可以了，
好想
可以了，
对对对，
可以了，我操，我
有点等不及，
我马上就看，我
有点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然后你就肯定要想看下去嘛，这到底是谁？
哎，
但后面我不剧透，但是他后面就是反转又再反转，然后又再反转，然后结案。
哦，就是每次还要去查这些尸体的身份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哦，不行了不行了，
哦，太有劲了，这个，
我身上有老头在爬，我就不行
了。身上有美少年在爬，就是，
有美少年在爬，
这还挺油的，
挺可怕的。
然后这个哦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妙，我必须得说一下，就是在书里的大概有一段啊，讲这个书名为什么叫《抛开您是我的荣幸》，
嗯，
是因为它取自《麦克白》里的一段台词。
嗯，
然后那个是这么说的，那个麦克白的台词说的是，若以此一击得终局，谁管未来将如何，好了，能认识您是我的荣幸，
嗯，
但是他把那个能认识您我就是 delighted to meet you 改成了什么来着，delighted to meet you，
嗯，
就是，
哦，
就是那个抛开您是我的荣幸，
嗯，
然后为什么是麦克白的选段呢？因为麦克白里不是有那女巫的情节吗？在这个书里也有，
哦，
就这个书啊，它是把当时的英国的风土人情就是给你介绍了一个遍，就包括当时的医学的一些出现的问题，
因为十八世纪的背景嘛，
对，
嗯，
然后包括那时候什么男同性恋酒吧，什么，
哦，
什么什么，对不起，我的关注点有点怪，
哦，
但是就是说，哦，之类的，就是，
这书肯定是这期卖的最好
的。没有导哥这本书卖的最好的，
哦，
然后就是
你两本不一起买还有良心吗？
是是，
对
啊，
就是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知识，它细节到 就是这个作者就是一个细节狂魔，他细节到就是这个有一这个故事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一首歌，是几个解剖的同、
嗯、
就是学解剖学徒为了能记住每一个解剖的步骤，还有一个 A for 什么 B for 什么的一个字母歌、
哦、
就跟无人生还里的那个歌一样、
哦、
然后这个作者在这个书的最后一页把这个歌的五线谱给标出来了，他告诉你贯穿始终的这首歌其实是可以唱出来的，我找一下，
还真传统啊，
对，就是有一个，
哇，
对，就告诉你
看到了看到了
这歌，而且是作者自己写的，就是
对，
他告诉你
这么厉害，
这个就是这首歌叫解剖歌，然后就是告诉你这个几个学徒天天唱的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哦，
所以
太厉害了，
就是非常的细致，
本格派老奶奶武德充沛，我
太厉害太厉害，哇，
但
太牛逼了。
最后介绍完了之后，我再说一个缺点，就是这书确实唠唠叨叨的，就是就是真的是有好多的描写，真的就是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絮絮叨叨这样。但是也是他一个特点，
是啊，
然后就是因为出现的所有的英国人的名字都非常的长
，OK，
然后你想啊，一开始在那个解剖教室里出现三个尸体的那一段，
嗯，
就是第一章，然后先是一个老师加五个学生，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然后再加上治安官，然后他的侦探和他的助手，每个人也都是有名有姓，一下子出来十个人，这都是谁对谁，根本不知道谁对谁。
是原始少女病是吧？
然后书的第一页有一个人物关系，也就是人名表，就是登场人物表，
对应的人物表，对，
肯定一开始肯定只能对着这个表看，如果不对着这表看的话，就可能劝退了，因为不知道谁对谁。
但
是
确实早年的就是。
很多小
说都是这么做的、
嗯、
对，
但是你看进去了就知道了。 哦，这里面的登场人物一个有二十几个人里，美少年率极其的高，
哦，
就是有那种直说的，这人是英俊美少年，还有一种说什么，就是那种形容这个少年什么纤细的什么类似的，
旁敲侧击美少年，
对对对，
啊，
还有那种女装美少年，
哎呦，我要素齐全，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所以我非常理解肖小秋为什么喜欢，
理解了，
这一刻
加深了理解，
对，这一刻安姐和肖小秋夫同步率400%。
完全懂，
完全
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然后介绍完了，
好，
好，
那我们就结束这个导哥哥的环节。我推荐一本，我这本，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绘本，
叫什么呢？
叫《无人岛100天漂流日记》。
那不还是岛哥哥吗？
啊，不是那个岛，
岛上的哥哥
啊，
对对，是岛上有一哥哥，是这样。它的内容啊，这个书名就已经讲完了，
哎，
就是一个人因为船难。然后就跑到了一个无人岛上，
嗯，
活了100天，
嗯，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
哦，
就是这么。但是他的作为一个绘本，他的表现形式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是个微缩景观图的那种画式，他，
哦，
是一直是画微缩景观的，
嗯，
所以他里面的每一页一个整页就是这个岛的一个微缩景观，
嗯，
完整的描述，
对，就方形的那
种，他会把这个岛的这个场景，这个这一天的这件事儿的这个场景。切成一个方块，
嗯，
也就是说你还能看到这个岛上那个断面图，比如说那个海底下，或者是这个
河床底下，
河床底下，或者是这个土的下面，
嗯，
还有什么事儿在发生，
嗯，
或者发生过什么，
对，所以说他的
好家伙，皇室战争，这是，
对，他的每一页就是会给你一种非常非常微妙的那种可爱的感觉，
哦，
因为每一个场景都特小，就比如说那个人坐在树下生一堆篝火，然后你能看到就是他在这儿，然后上面的树以及他的脚下的这个土地往下大概3米左右，切出来像一个小蛋糕一样在你面前，然后你就有一种虽然你没把它捧在手心，但是你依然在把玩它的那种感觉，那整个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小细节。而这个小细节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跟叙事是有关的，它这个故事是有一种这个童话般的氛围，
哦，
它不是写实的，
嗯，
就比如说它的主角是画成一个，软软的小人儿，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种，
哦，
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人偶一样的那样的一个造型，
二头身，嗯，
对，然后就是每一天呢，他都有一个他自己的自言自语的日记，
哦，
啊，然后就说今天没吃的了，或者今天生火没生明白，
嗯，
之类的这样的故事，
嗯，
然后甚至还有点失忆，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哦，
他的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事儿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是完全有一个小小的轨迹， 你要把你带着，就是你每一天不但会很喜欢端详它的每一个微缩景观，然后从前几天那个微缩景观中那个切面图中有一些信息已经会让你觉得有点，哎呦，这个故事好像不是
那么简单，
我想那个意思啊。
哦，
然后而且你会在读了过程中会发现它日记缺页
啊，
哦，它不是一百天，它不是整一百天，
那它是有
中间有
计划的是吗？
中间就是专门有些设计，就有几天就没有了。
哦，
然后也跟他预言的事儿有关，就是后来他不是一个硬核的鲁滨逊漂流记，他不是那样的。
嗯，哦，我还以为他是，
他不是啊，
哦，
他是童话故事，他是那种很有意思的奇幻故事，而且是那种，
哦，
我觉得是个很典型的日本人很喜欢在游戏或者很多 RPG 故事中讲的那种，
嗯，
我就要这么写，
嗯，
哦，
我就是这么发展的，我就是要这样的设定，
哦，
你甭管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啊，然后就是好看，
哦，
就是有那一页觉得哎呦真好看。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说到这儿之后的就是说完了之后的介绍会稍微有一点剧透，
嗯，
因为我刚才说了它带有一些叙事的轨迹，
嗯，
它就是很清晰的按照你一页一页看着新的微缩景观的方式去叙事的，
嗯，
包括它藏了一些叙事线索的很多东西也是这么处理的，
嗯，
所以呢只要后面我一形容这是个什么故事，其实就有点破坏那个题了。
哦，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先停一下，然后在咱在时间轴上之后可能十分钟左右，
嗯，
再标个点，
嗯，
就是这个故事实际上分了三层，就特别神奇，
嗯，
就是它的前半段是主角，
嗯，
荒岛求生，然后找回自己的记忆，
嗯，
然后呢在岛上发现了一些神秘的生物，啊，每一个都很恐怖，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点一点了解了这些生物，
嗯，
有些生物就成为了他的朋友，有些生物成为他的敌人，
嗯，
然后在这个他和这个敌人周旋，然后和这个一些看似很恐怖的造物越来越熟悉的过程中，他又发现这个岛啊的下面或者是某些地方，
嗯，
有各式各样的遗迹，
嗯，
发生过一些事儿，
哦，
然后但是他很快呢在这个书刚过半的时候，
嗯，
他就离开这个岛。
哦，
所以说这个书后面还有后半段，
哦，
然后这个后半段又讲了两个故事，哦，两层故事，
嗯，
分别是遗迹里到底有什么故事，
嗯，
然后里面带着一个很有克苏鲁风格的故事，
哦，
就这个岛啊，
哦，
这个心啊，就是不太，
哦，怪不得他一开始都是断面，都是能看到岛，
因为你看到后来之后，那有些断面里的东西你就觉得有点怪，
哦，
但是你说出来那是个什么东西，
嗯，
哦，
但是在后边会有一个解释，
后面会有个解释，
嗯，
然后呢？这一层克苏鲁式的这种就是史前文明的覆灭，
嗯，
讲完之后它的最后一层故事是一个就是很日式的那种不严谨的软的科幻故事，
嗯，
就是外星种族怎么回到它的故土的故事，你就说这三层怎么能叠到一起是吧，但是就很有意思，就是它就是这样处理的，就是第一层那个普通人的求生故事，你就是一个充满了探索感，像一个探索游戏一样的，就是有点像 Journey
哦，
的那种意思，就是你每天看那个主角，今儿看着野猪了，明儿看着鹿了，然后今天摘了果子，明天啊遇到个很恐怖的怪物，被他追着跑，然后他时不时就会看到这个玩意儿，他没见过，那个玩意儿没见过，这个洞穴里有些尸骸等等这些东西。等到你全部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在微缩景观的切面当中的细节，
嗯，
甚至还属于不同的层级的故事。
Oh，
就也就是说你第二遍和第三遍再读一遍的时候，你会更加专注于它的每个微缩景观当中的细节，
一切早有预料
啊，你会发现啊，我原来是把这两样神秘的东西理解成一个事儿的前后关系，其实它俩不是一个事儿，
嗯，
或者是这两件事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但其实它是后面那个故事里有逻辑关系的，
哦，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种玩游戏的那种乐趣，
嗯，
然后你把这个故事讲完，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全部讲完之后，故事里的所有元素的质感都是特别温暖的可爱的，
嗯，
啊，包括那个我说可能有什么怪物什么的，
但是你说的那个恐怖的那个元素也是可爱的吗？
对，是的，
哦，
就很有意思，它只是刚刚出现的时候有那种未知的恐惧给你带来一种毛毛的感觉，
嗯，
但是等到结尾的时候，然后它又有一些特别可爱的手绘画风的那种处理，
嗯，
让你知道有些一开始你觉得可爱的东西，一开始觉得可怕的东西其实也是很温柔的或者是很有趣的，
哦，
所以说特别好，它本身就是最好的那种绘本，
嗯，
你看它的每一页那种细节让你觉得就特开心，你看它画的这个，
嗯，
一个悬崖上，然后搭着块木头，
嗯，
然后他会画好这个里面土层中留下的东西，
嗯，
然后后面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土层中有一些当地的小动物在刨洞啊，
嗯，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洞已经被刨完了，里面留下的东西，这个东西甚至这本书里都没有再讲它是怎么来的，但是就会引起你无限遐想，
嗯，但是它每一页的构图
都是一个微缩景观，
对，都是一个方，立方体的那种，
对，都是一个小方的这个盒子，
嗯，
所以说就特别好。他最后你看他逃跑的时候就书才过半，
嗯，
然后他有一个动势非常好的几页，
嗯，
看到了吧？
对，
哇，
我们现在现场看，
现场看到这几页非常的神奇，
确实挺刻，
嗯，哦，
是吧？
太刻了。
对，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最后两页，他会告诉你，
嗯，
这个很刻的玩意儿，
嗯，
也只不过就是是一个喜欢跟对面人下棋的，
哦，
充满玩心的一个存在，
嗯，
啊，就是这么一本书，读的时候就是欲罢不能，然后你会。
嗯，
读完之后就有一种读完童话书那种特别快乐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还会忍不住马上再翻一遍。
哦，
嗯，
说实话我没有看完这本书，但我翻了前面的几页，
嗯，
然后我以为它是一个教你怎么做模型的，
对对对，啊，一开始是有那种感觉，
怎么做构置景的那种
构图啊什么的，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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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怎么构图的那种书。
它实际上是个强叙事的作品，
嗯，
而且它里面那些叙事轨迹，特别是什么缺页的日记啊，
嗯，
然后中间一些留白，甚至还有那种他会单独挑几页，
嗯，
就不是主角的自述，
嗯，
而是一个类似过场动画的别的地方发生的事儿，
嗯嗯，
他就用那一页依然是个小微缩景观，一下吊起你的那个好奇心或者是紧张感，
嗯，
所以特别好，这个书
编排很用心，
对，编排的特别棒，
嗯，没想到这样有情节，
对，他那个情节甚至很抓人，
嗯，
是那种我觉得就是有点核桃里做秀做道场那种特精致的叙事的那种技巧，
哦，
嗯，
和他的这个特别精致的微缩景观的处理技巧完全合上，
嗯，
特别好。这书，
书名叫什么来着？
书名叫《无人岛一百天漂流日记》。
嗯，
非常非常棒啊，
嗯，
这个真的，
嗯，
强烈推荐。这是一种读起来非常轻松，然后送人也特别好的，
嗯，
那种，
哦，适合做礼品。
对，它本身，因为它每个都是那个微缩景观嘛，
嗯，
所以就有一种，那个，
是全彩的绘本，
对，
嗯，
而且挺耐读的，
对，每一页都是很具有那种装置那种。
对，
艺术的那种感觉，
哦，
就特别好，
好，
嗯，
强烈推荐啊，嗯，真的真的特别有意思。
怎么办啊？这期节目过来，我操，我最后介绍，但是前面已经排了三本书，我想看了，
你先介绍完就可以看了，来吧，
啊，最后一本我怎么说呀？这是那个今天卖最贵的，
哦，好呀，
啊，今天卖最贵的，然后呢？其实倾向也特别明显啊，这本书名叫《塔西里亚十五周年纪念画集》，
哎，
新出的
哇，塔西里亚的新的书，
嗯，
对，然后这个书的装帧极致奢华，
嗯，
是的，
非常
厚啊，
特别厚，而且就是装帧极其的精美，
好像是绒的布面，是是，
对，它是绒布面，然后烫银，
嗯，
啊，表面烫银，
又这种奢华，
对。
奢华版本，
对，不过就是我翻了这个书之后，其实我挺感慨的。就是首先呢，塔西里亚作为这个就是吴淼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创作的这样一个，你说 IP 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世界也好，那，
嗯，
坚持到现在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本书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种就是纪念画集那样，就是把过去的东西再翻一翻，
嗯，收拢，
然后给拿出来，其实这里边有60-70%的东西可能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塔西里亚老粉，你之前也从来没见过。
哦，
对，
完全的新东西，
嗯，
几乎是完全新东西，包括就是一个人物如何去塑造的，然后就是整个故事情节的由来是哪里，然后由此他想到了很多，但是没有在正式的出版物里边把它画出来。
嗯
啊，他只停留在草稿阶段，或者只停留在想法阶段，还有就是总之各种各样，就是吴淼老师在创作的时候他想到的或者说是已经做好但是没有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放在里边，
嗯，
这个是特别充满诚意的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本来以为不会就是说耗费太大的成本，
嗯，
对，
就随便翻翻
其实随便翻翻，因为吴淼老师来这儿，
嗯，
来我们这儿做过三期节目，
嗯，
就是塔西里亚精装本出来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是随便翻翻，
嗯，
啊，差不多得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被，
嗯，
被就是他出这本书的这样一个意图直接击中，我操，
嗯，
就他前边是一个中年人的心路历程，你知道吗？
嗯，
特别直观，就是每一个人都年轻过。
嗯
嗯，
他画漫画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自己讲， 它开篇就是一个特别充满冲击力的那个，就是一个美漫的、
嗯、
美漫风格的那样一个呈现。这是他九九年上大三的时候自己尝试画的第一个作品。
哦、
嗯，
对，
哇塞！
我尤其我联想到就是到今年，到今年到明年，就是零零后，
嗯。
都快就业了，
是、
嗯、对吗？
对，还真的、
啊、是啊，
二十了，二十二了。
所以说，他的就是漫画创作的历程，可能比很多人年纪都大。
是的，
嗯，
对。那么这么多年，就很多事儿支持他走下来，包括说，你会从这本书里边看到他就是有痛苦的时候，创作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然后也有就是想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
嗯、
这些东西在前面都有呈现，它不是一本单纯的就让你看这个画如何如何精美啊，然后就是
或者只是给粉丝做
对给粉丝做的这样一个收藏。其实这本书里边说的是好多地方说的是彻头彻尾的大实话。
哦、
嗯，
就是年轻人这边我就要吐槽一点，
嗯
啊，我要对上一期节目表示一个回应，
嗯、
就是那个就我们那个原本想放磁带里边、那个、
哦，上一期那个普鲁斯特问答、
哦、
普鲁斯特问答里边，就是有一些朋友指责我说、
嗯、
说片汤话，
嗯，
对，
哦，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年人真的是这么想的？
没关系，有没有这种可能都无所谓。
对，有没有这种可能？
反正我们就说片汤话了，我乐意啊，就这样。
就所以说，你看他那个这里边，包括说还有那个零三年的时候，五秒自己写的诗，
喂，
他说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个怪物，长大了却发现其实也不过如此，无非是说话比较直接，做事比较不要脸而已，尽可能活得真实些吧，这是我对生活唯一的要求。不是个很含蓄的人，露骨、偏激、敏感，还有一点点顽固，这样。就算是介绍过自己了吧，至少我觉得够了。
嗯
嗯，
哎，公园老师是个挺真性情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就是从各个方面，我特别，我就在这儿毫无保留的说，我特别特别喜欢他，因为就是这个人呢，不但不顾及自己的感受，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怎么想，就是怎么表达，但是呢，和他那个交流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有一点好处，就是交流成本很低。其实交流成本很低，
嗯、
有的就是如果说你不理解他的性格，你跟他交流成本高的没边儿。
嗯，确实。
对，但是如果你知道他说的就是他想说的这样一层的时候，
就好办了。
那其实好办了，
嗯，
啊，你觉得就是那个你想这样吗？不行，做不到，
嗯，
那就做不到了，
那就做不到了。咱想想别的办法，行行行，咱想别的，这样，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你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他很多这样的表述，包括说他从小观察自己的家庭，然后就是对人生提出疑问，
嗯，
然后在这里边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
嗯。
爱情、结婚、过日子，这三者能兼得吗？
牛逼啊，这问题。
对呀、
啊，
然后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可能三角，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在这里面得出结论了吗？
啊，
他只是提出问题，没有给出解答。
他给出结论了。
结论是不行。
不是，结论是就是爱情、结婚、过日子、
嗯、
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
你到哪个阶段就过哪个阶段生活。
嗯。
就是
他要三者兼得呢，
你要三者兼得的话呢，差不多得了啊。重要的是他这里那个他这里边说的是什么呢？爱情是无法比较的，我始终都同意这句话，但是换个角度，我父母那一代人的爱情比起现在的爱情要有骨气的多。
哎呀，这话说
就是他会跟你说，所有的爱情最后要落到现实里去。
嗯，
完了，年轻人听不懂。
是啊，
是啊，
是啊。所以说，你看，
代沟了我。
所以你看啊，就是
话还挺有嚼劲儿。
对呀、啊，就比如说，我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
嗯。
年轻人，你说啥呀？
嗯，片上话，
片上话。
小五现在表情非常疑惑。
是片上话，是片上话。
我真没听懂，真没听懂。
是片上话，
属实片上话。但是就是这个东西过去之后，你会知道。然后包括说他对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介绍，他说。经历了之前的种种，2004年起，我决定用剪影分镜的方式创造一个世界。那时的我，买房、辞职、结婚，有足够的商稿户口。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少年在怒吼，我知道他关不住。我有一个生活理念，那就是，任何问题都不要逃避你潜在的欲望。总有它最简单的解决方式。
哎，我怎么听着这么的危险呢？这句话，
这话挺厉害的、啊。
对不起，
是的，
没有不尊重吴远老师的意思啊。
嗯、
但是就是听起来怪怪
的。这话说
的，
所以就是你听到这个话，你觉得这个话有攻击性，是特别、
嗯，
是特别正常的。
嗯，
对，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往往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需要压抑的东西。
嗯，
真的吗？嗯、
当然了，
神奇啊！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次啊，在内心之中涌动着这样一种冲动，面对对方说出“你是个傻逼”。
哦，这种冲动，那还是
就类似于这种吧。
是吧
？
那我想歪了。
所以他后边说创作就是创作，不想着刊登，不想着大红大紫，不就行了吗？塔西里亚故事集的创作，我没有做任何商业妥协，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取悦我自己，之后放到网络上，能得到一批铁粉，也是万万没想到的。过日子是过自己的日子，不是过别人的，也不是给别人看的。
嗯，
那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也跟小岛刚才说的有点像，就是我推荐的东西你不一定喜欢，但是它就是我的一个
是的，
对，创作的基因的来源，
嗯、
就是我 DNA 里刻的东西，
嗯、
不一定是你 DNA 里刻的。
对呀、啊，我爱的东西未必是你爱的东西，
嗯、
因为包括说是那个阅读的体验，然后就是文化基因、成长经历、
嗯、
生活感受、
嗯、
遇到的事件，这些东西都会变成创作的动力还有素材来源。
是的，
而这些东西往往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所以说你能 get 到哪个点和 get 不到哪个点，这都很正常，这都非常正常。但是创作者必须忠于内心。
嗯，
在他面对的要求或者面对的智库有多少，大家比如说商业性啊、传播性啊，然后题材等等，能在这些之间取得绝妙的平衡的，才能是成功的作品。
嗯，是这样。
嗯，
或者说你可以像，就是说你可以不向某些部分妥协，那样的话你就必须像就是说爱情结婚过日子那样。
嗯，
就比如说你就随便举例子可能不妥当，就是梵高、
嗯、
对吧、
嗯、
你放弃一头，
嗯，然后就得嗯，
对吧、
嗯、
就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嗯，
那么他这里边还说了，就是塔西里亚这个故事世界的创造的一个本源，这其实和这个就是这个岛哥哥这个创作的基因有点契合了、
嗯、
就是他说在我心目中一直很喜欢说书人。
嗯，
说书人讲故事的人，
说书人 Jay，
说书人 Jerry 啊，下
我们一个同事的 ID，
哎，下一个岛哥哥啊，就是我们的历史大部分是靠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再创作出来的，经过口耳相传，最终历史才成了我们渴望的历史。
嗯，
他讲的就是整个故事，其实整个塔西里亚的故事是在叙述这个世界里的历史，包括一个人的出生、成长、壮大、辉煌、毁灭、所有东西都在这里边。然后包括说如果一直追塔西里亚的读者可能会知道，你会在这里边真的看到一个人的生老病死。
对的、
哦、
那一生特
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他体验过什么、
啊、里面有一个 小的篇幅比较长的篇，特别牛逼。
对、
特别牛逼，就是讲一个、就是一群天才法师里有一个特平庸的他的小班
班、哦、哎，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我操，那故事太牛逼了，真的。我现在
哎，我们是不是讲过呀？我也不记得。
没有，因为比较长。
这个长的故事没讲
啊、
没讲。前期介绍那期，其实我们讲的是几个比较
讲的是对他
那
个他在前面那故事里讲过，他是那个和事佬，
嗯，
但后来他成了一个很平凡而且很伟大的人，
嗯
哦，
特牛逼。
然后这里边对于那个塔西里亚的一些主要人物啊，比如说阴影之主啊，然后斯普雷斯啊。这样一些人，就他的诞生、
嗯、
然后他的性格塑造、他的形象什么的都有特别详细的介绍，就是
嗯，
他作为创作者是怎么创作出这样一个人物的、
哦、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册也确实非常的粉丝向，就是说你能买来和吴梅老师做一个深度的交流，
其实能隔空对话、
嗯、
包括说就是你看我那个吴梅老师那个微信上名就叫阴影之主，
是
啊，你把这个就是阴影之主从最开始创作初稿到最后定稿这个阶段你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他和吴彪老师长得越来越像，你知道吗？
他的微博名字也叫、
嗯、
对对对，就叫阴影之主。对、
嗯，
包括说后边还有很多，就是那个之前创作的四格，然后那个单幅的彩绘，他几乎是把这些年创作的跟塔西里亚有关的这样一些内容，都放到这本书里。
是，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粉丝的话，我估计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你已经买完了。
是，
对，但是呢，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吴淼老师的认识又提升了一层、因为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始终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创作者。
嗯，
就是
很厉害，
就产生了一种就是说这个人怎么他妈到了这个年，他比我大，他年纪比我大，
是、
就产生了一种就是这样的感受，就是这个人怎么到了这样一个年纪还得不断的燃烧自己。
真厉害，就是，
而且就是还有足够的动力，还有动力，还有兴趣，还有好奇心去探索，
嗯，
去想。你在这里边甚至可以看到，就是他在2010年前后，就为了探索这个就是绘画表现力，尝试过非常非常多的这样一些想法，包括最开始的就是剪影画的这样一个就是形式，
嗯，
他是怎么考虑的？
嗯，
就因为他是专业出身嘛，
嗯。
他的就是专业，
还有一些很专业的那个
对
技术上的，
技术上的，他专业功底是非常扎实的。然后他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什么东西新，我就去看看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接受。
嗯，
就这种热情和对于乐趣的这样一个探索，真的是比不了，比不了。我觉得我比不了，我都电子阳痿了。
嗯，行吧，
实话真的是
行。
对，尤其买新显卡之后，发现我是真的
拉。你他妈的，今天必须枪毙了！
哎、对，但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我是特别特别赞同的，就是面对任何潜在的欲望，不要逃避它。
嗯，
总有最简单的解决方式，
嗯、
你只要正式面对它，就能解决。
嗯，
对，
说得好、嗯。
对，我觉得就是。就加油奥利给是吧、
嗯、正能量了
啊、正能量了
行吧、嗯、
但是就是我能够理解就我真的能够理解就是他这里边这本画集里边写的所有的文字可能就是年轻人看起来觉得啊你说说就完了、
嗯、
但是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读起来发自肺腑赤诚之心
哦挺好的、
嗯、
特别好对、
嗯、
我特别爱的但是这本书挺贵的、嗯、大家是
量力而行
两百多块钱
两百六
因为它原价应该是两百
二九八原价二九八
但我们店里有一个折扣
有一个折扣
对618我记得
嗯
反正
这个是能够让我愿意读下去的精装书你知道吧
嗯
啊就精装书你看了它仪式感够了就行了但是这本书的内容真
值很
值
得一看
真值得看的、
嗯、
对
行
特别爱的特别爱的
嗯
啊、
嗯
嗯今天真好就是说久违的来录音又被安利了好几本不一样的书
愉悦感拉满
很快乐
就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四本书一个是小岛秀夫创作的基因、
嗯、
然后一本是芥川博子的剖开您是我的荣幸、
嗯、
还有一本哎叫什么来着、
这个、Ghost 的这个无人岛一百天漂流日记、
嗯、无人岛哥哥、嗯、
还有一个是塔西哎
塔西
里亚
十五周年、
嗯
纪念画集
对这四本书也都在就是我们的线上书店叫和氏奇谈这淘宝书店上架了欢迎大家就是前来购买、
嗯、
好
感谢各位支持
对感谢支持然后也别忘了来集合网的这电台页面抽奖就仅有的一本小岛签名的这创作的
是的
对然后就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就是各种公众号、
嗯、
公众号微博小红书还有就是还有什么来着小宇宙对对对、
嗯、
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了、
嗯、
其实就是那个联系到最开始我们说的 Kindle 这个话题
嗯
其实我想说一点就是在这个就是人人都你们难道没有手机吗在这个人人都有手机的时候阅读真的是一个
不朽年代、啊、
对真的是一个成本特别特别低的这样一个娱乐或者说打发时间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嗯
嗯对尤其是像就是最近因为疫情在家里关了好长时间之后就觉得还是得看点好玩的东西
读书吧读书吧
读书很快乐、
啊
嗯、
花不花钱都能读书但是读点书
对
很棒的虚拟体验
对
对啊好哥说了是的
沉浸式的
对,
对
啊
很棒的虚拟体验太好我们写标题
了、啊、可以、啊、
我们也圆了是吧
圆了圆了
圆滑了
行
是吧
嗯
好
那今天这节目就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就听得开心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嗯